欢迎收听总编读书，我是韩松林。今天是过年前上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想必如果是在上班的通勤途中听到这集节目，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多上班的心情，对吧？那如果你是在下班的时候听这个节目的话，就更没有了哦。那大家都处于准备过年的状态啊，所以今天我也不打算聊一本书哈，因为不是这个心情下面了，再去谈一些职场啊、人生啊，感觉也不那么切合实际哦。所以今天谈一个就是过年的实用追剧追书大全哈，这刚好是我前几天在 Clubhouse 开一个房间谈论的主题啊。那我加入 Clubhouse 是上个礼拜礼拜一，所以在这集节目上架的时候刚好是一个礼拜了，所以这一个礼拜期间我大概就是开了一次房间，然后听过几次别人的分享啊。我基本上是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新媒体，倒没有抱持的说太多，像我发现很多人就是可能会想要在上面去赚一些流量啊等等之类的，我倒没有抱着这样的心哦。但是基本上理解它的运作，你就必须要跳进去，你必须要去用它，你才能知道它的机制是怎么一回事哦。那我在开那个房间的时候，我也在想说要开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后来想一想还是谈自己比较第一个自己比较擅长的题目，还是讲书。但是讲书呢又不能太跟 Podcast 讲一本一本的书这样子，我觉得也许也设定议题上面在 Clubhouse 并不是那么讨喜哦，会有一点太不接地气了吧。所以我就开了一个题目，就是过年快到了嘛，所以这样的题目应该是会引起比较多人的共鸣哦，起码具有一些实用性。一方面也看看说大家有什么推荐的剧跟书，我自己也可以变成我自己过年的一个参考哦。所以那天节目就其实让我非常意外哦，我邀请我的好朋友新经典文化的发行人叶美瑶跟我一起来主持。结果呢，我们一开始啊，当然我们两个其实一开始是尬聊的状态，因为人都还没有进来嘛，陆陆续续，而且第一次开房间，其实有点慌张啦，不知道说到底会有多少人进来啊，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压力啦。但后来其实它需要时间，所以如果你议题设定的正确的话，其实人陆陆续会进来，你大概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哈。大概开了房间以后，大概20分钟左右的时间，把场子慢慢热起来。那 Clubhouse 的机制是这样，就是说当别人加进来的时候，他的朋友会看到他在上面哦，所以跟他同样同温层的人就会次第的加入哦。那我们那天的过程也是这样，大概节目进行到30分钟以后，那个人数就会到一个高峰的状态了，那一直持续。那天节目开了2小时又25分钟哦，主要是因为当然美瑶后来有事，她大概前面一个小时有参加，后来她就去忙了。那后面呢是非常多人举手要发表意见哦，陆续大概有20几个 speaker 陆续分享了他们很推荐的书跟影集。那我是抱持着说尽量让大家讲完啊，但到最后我自己都受不了了，就是2个多小时对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磨耗，对于专注力，尤其主持人你要丢话题，然后你要接话，然后你还必须要做一个起承转合的动作，所以我觉得对专注力是一个我非常佩服能够在 Clubhouse 上面定期的开，而且时间还很长这样的主持人哦，这真的是一种体力活啊，比 Podcast 更花体力哈。那结果那天呢意外的让我收获非常丰富，因为除了我自己预备要在过年看的书跟看的剧之外呢，我意外还听到非常多人推荐的东西，所以我就决定在今天的节目把那一天大家推荐的东西，有一些我打算在过年真的去把它看一看的哈， 也分享给大家，也许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反正过年嘛，难得有清闲的时间，尤其在去年这个纷纷扰扰状态，我不晓得大家是怎么样，就是感觉起来去年应该是相对来讲比较，因为你很多事情不能做了嘛，譬如说你不能出国啊，你有一些譬如说像我们书展就取消了，但其实整体气氛还是非常烦躁的，因为你不能做这些事情，所以更不容易静下心来。譬如说像我在平常的阅读，有一些我喜欢读的书，尤其是一些大部头的文史哲、人文社科类的书，就比较真的没有时间去读。再加上我从九月开始做 podcast， 那做 podcast 有一个好处是强迫我自己去读我以前比较少读的书，譬如说我在节目里面介绍像原子习惯啊、像心流这一类的书啊，其实要不就是我以前比较少读，要不就是像心流我以前看过了，但也只是略过而已，我并没有非常仔细的去读它，但后来因为 Podcast 去读它也有很多的收获，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呢我本来设定要读的书，在去年我其实是没读的，这是因为呢我读书有一个怪癖啦，我就是必须要好像让自己真的有一点像与世隔绝的状态，才能读得快然后读得进去我譬如说我今年过年我最想要把它读完的一本书，就是我在那天在房间里面有讲，就是非常知名的旅游文学作家叫保罗索鲁，那我一直是保罗索鲁的忠实读者，他的几乎每一本书我都读过。我读他的第一本书的时候是大洋洲逍遥游这一套，我记得那时候还不是在马可波罗所出版的，而是天下文化所出版的。那一套书呢，上下两册他当时是他把自己丢到大洋洲，那大家都知道大洋洲都是由岛国组成的嘛，他把自己丢到大洋洲诸国去做一场长达一年以上的时间的旅行。当然他是职业的作家，所以他的旅行目的就是为了要写书。保罗索鲁是一个非常有怪癖的旅行者，他非常痛恨飞机这样的交通工具，所以他能不搭飞机就不搭飞机啊。他在非洲他写《暗星萨发旅》的时候，他几乎是完全舍弃飞机这样的交通工具。那你可以想见在非洲那样基础建设非常差的状况，火车就不用讲了啦，应该火车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那公路呢又是特别的崎岖不平，所以呢他等于是舍弃了一个从点到点最方便的方式，他反而要用非常艰困的方式来去做一场旅行。他的很多旅行都是这样，譬如说他中国也是用火车，他在美洲，他从我记得他有一本是写从北美一路坐到南美洲到世界的尽头，巴塔哥尼亚吧，然后这一段的火车旅行他也出过一本书。所以我过年想要读的是他的最新的一本作品，说新其实也不新，我记得我买了都一年多了，但一直就放在书架上面。当初买是因为美国大选的原因，因为他这本书的主题，他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深蓝地方》，那主要是写美国的南方。那美国的南方呢，一向被视为美国的国中之国啦，譬如说像德州这样的地方，它有一点自外于美国的其他州。那美国呢，如果像我有很多朋友在美国，我也有很多亲戚在美国，所以美国如果你不是住在纽约、旧金山、芝加哥或者是洛杉矶这一类的大城市，其实长得都差不多，它就是一个美国的大农村。保罗索鲁他眼下的美国南方，其实呈现了一种破败荒芜，他感到非常惊讶，当地的工业生产几乎都从这边离开了，然后最特别的是那边的公路呢都因为截弯曲直，或者是 大型的这种超市购物中心的加入跟进驻，几乎都灭绝了当地原本 城镇一些小镇的生机。那如果大家对于美国公路旅行有一点概念的话，都会知道美国的66号公路。66号公路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哦。其实沿着66号公路里面的一些小镇，如今大概都只剩观光的功能而已了。那在保罗·苏瑞眼中，美国南方呢，就像亚非的开发中国家，资源缺乏，不适合人居住的公宅。这一些看似不会发生在美国的情境、竟然是活生生出现在美国的南方。但是他也观察到了美国南方的人民，他仍然保持着当地文化的完整性，把自己把这个宗教跟传统视之为自己生命的来源了。所以即便他们在贫穷线的边缘苦苦挣扎，但是依然保持好客跟热情的传统。所以这本书我一直很想透过这本书去理解现今的美国南方的环境，跟呈现在政治表面上面川普的这些在美国南方红色州的死忠选民他们的真实的心态。我想透过保罗·索鲁的眼睛，他身为一个美国人，他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尤其保罗·索鲁的笔锋，他的文风一向是以尖酸刻薄出名，他是非常尖酸刻薄的黑色幽默。我非常推荐对于旅游文学有兴趣的读者去读保罗·索鲁系列的书籍，够你读了。如果你没读过他，从头开始读哦，他大概是起码有个十来本书可以读吧。其中有一本是概念性的书，是在讲他这么多年来旅行的一个心得，叫旅行上瘾者。如果你把那些书都读完了，你回头再去读那本书，收获会很丰富。但不要先看那本书哦，因为那本书等于是他的旅行生涯的一个浓缩摘要吧。如果你前面的几本著作他的历来的旅行你不了解，为什么这个疯子会用这种方式旅行哦，那你去看那本书你会有一点摸不着头绪，会有点不太清楚他在讲什么。所以我推荐保罗·索鲁的阅读顺序，可以从他最早的书，如果你有兴趣看大洋洲。事实上保罗·索鲁现在是在，我记得他是住宾州还是马里兰，跟夏威夷他是两地定居，所以大洋洲逍遥游这个著作应该是对他人生，尤其是写作人生起到非常大的影响，乃至于他现在都把他定居的时间花了一半的时间是定居在夏威夷。那这个是保罗·索鲁的部分了。另外我过年会看另外一本书叫做《隐形优势》。那《隐形优势》这本书呢，我是看到其他 podcaster 的推荐，然后这把它买来以后，书一开头我还没真正下去看它，但我先翻了前面几页，一开头的故事就有吸引到我。这位作家呢叫做黄乐仁，他是台裔美籍的教授，他在哈佛商学院任教，他也是哈佛商学院第一位台裔美籍的女教授。那黄教授呢，他开篇的第一个故事让我感到有兴趣的地方是他第一次跟 Elon Musk 会面的过程。他说呢，他第一次跟他会面，跟他的大学的同事，也是另外一位大学教授，要去拜访马斯克，其实是一个已经安排好的行程。但是呢，他们想说第一次见人家嘛，不好意思失礼哦，所以他们手上就拎个礼物啊，就去找马斯克。那马斯克看到他们两个进他办公室哦，他第一个看到的是他们手上拿着东西。他的眼睛从来没有看过这两个人，一眼都没看，他只看着他们手上的东西，然后就说了两个字，叫做不行。用英文应该是一个字吧，就是 no 啊。然后他又跟着就连说三次的不行。接下来呢，不到30秒之内，他就打算要赶他出门了。结果黄教授他算是反应很快的人，所以他那时候就在想，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不是都约好了吗？我们是好意来拜访，是要讨论一些话题，竟然是要被赶出门。但是黄教授想到像马斯克这样的人，他一天到晚一定是一堆人要找他开会，要找他提案。他想说马斯克应该是误会了什么，因为他观察到说他眼睛始终没有看到他们，而是盯着他们手上拿的东西。他就想到说 他一定是把我们误认为是要跟他提案，要请他争取让他投资的这样的人，所以他才会说不行。那黄教授就做了一个反应啊，他做这个反应就是哈哈大笑。那马斯克当然也就很讶异啊，奇怪，我都要赶你出去了，你怎么还哈哈大笑？所以马斯克就愣住了。那黄教授就接着说，他说你一定是搞错了，我们不是要来推销你提案的人，我们是要来找你讨论，我们是哈佛大学的教授，我们是要来找你去探讨说民间的太空企业在发展的过程碰到什么问题，以及对未来的看法。那马斯克这时候才大笑出来。所以呢，这一开始的故事有吸引到我的地方是我有共感，因为我的工作一直以来都必须要跟一些有头有脸的人打交道，包含以前在记者的时候，我很年轻很年轻，二十几岁不到三十岁的年纪，我必须要去采访年纪比我高多一倍的大老板，他们可能是上市公司的老板啊，经营集团的老板啊，可能身价都是百亿以上的老板啊。但是我一个毛头小伙子，我必须在他们前面跟他们是以平等的方式来去做一个访谈。那这个是当然是记者工作的一个训练啦。后来我做出版，其实因为我出版路线的关系，我都必须要接触非常多在一般人眼中看起来是好像是相对比较遥远的这样的人物，不管是，商业界啊，政治界，乃至于，演艺界，尤其是非常多的明星巨星。那的确啦，跟这一些人打交道，必须还是要有一点，相对来讲有一点技巧，就是说应对进退上面，因为别人也在观察你，也在掂量你的分量嘛，不是只有说你想要见他们，或者说你想要跟他们合作，那他们也在观察你是不是值得，跟他对谈，或者是跟他合作的对象，所以这个部分是让我非常有共感的。所以我就打算可能日后过完年之后，可能会花一点时间来介绍这本书，从我个人经验到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内容。我听别人的介绍是说，这本书呢，他讲说就是如何把你认为你这个东西是你的劣势，你的缺点，别人往往会误解你，就是说你这方面就是不行，但是你怎么样把它转换为你的优势，因为作者他本身是台裔美籍，所以作为一个移民，他可能是二代吧，作为一个移民，如何去面对美国这种处处都有种族歧视的环境，就先天会认为他某一些东西一定做得不好。所以这个，内容我接下来在节目里面会再用我的方式再慢慢的去做介绍。至于叶美瑶推荐的书单呢，因为他即将在年后，他要跟詹宏志先生在台中的中央书局，他会办一系列的詹宏志先生的固定的演讲，那詹宏志先生的演讲在之前我们书展的时候邀请他来讲《危险与书》，他的那个讲题相当精彩，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还是可以从 YouTube 上面去看上一次詹宏志先生的演讲。我觉得这是他我听过他最具有软性的，就是詹先生一向是非常犀利的演讲者，他的切题都非常的犀利，而且提出来的观念会让你跟着他一起思考。但是这一次的演讲虽然也有这样的属于他个人独特的风格，但多了一份柔软，他是从黎智英被捕这件事情开始讲起，然后作为一个横跨台湾威权体制到民主自由社会这样的一个阅读者的角色，他去对于他个人的阅读史 在禁书的这个领域做一个一次的切片。那这个切片呢，我想对于所有阅读者来讲都是一个比较薄的切片啦，但是他却可以把这个薄薄的切片讲得极其精彩。这是我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空，因为在之前我们国际书展的时候，在线上书展的时候，其实这一个 YouTube 的影片它的观看率就非常的高了。那这一个小时，而且它时间又控制的刚刚好，就是一个小时把它讲完。里面呢还有他当天带来分享的非常珍贵的，他自己在进入到报社工作以后，他的第一份薪水，他就先把这份薪水去用每个月偿还的方式去买了一套大英百科全书。那这一套大英百科全书，他其中一本呢，他有带来现场跟我们分享。这个大英百科全书介绍中国历史的部分，在1949年之后的历史呢，其实是被当时的那个禁书的关系，所以是被涂销掉的，在一些关键的字句，乃至于介绍这个共产党历史的部分是全部涂销掉。但涂销掉这件事呢，也是非常花功夫的，因为它是用基本上是跟原文同一个字体字形的文字，然后呢上面就是一个乱码的方式去呈现，就把那个章节全部把它涂销掉。这等于是一个禁书史的一个见证了，所以非常有趣。那詹先生即将在台中去做一系列的这个讲座，那美瑶那天就提了说詹先生第一本会讲的书叫做《鲁滨逊漂流记》。那鲁滨逊漂流记也是他推荐大家，如果在假期有心想要重看经典的话，可以拿出来重新回味。我想我们都是在童年的时候看过鲁滨逊漂流记，到这个年纪来看他，可能又有另外一番体悟也说不定。那一天呢，其实Clubhouse 的开房给我最深刻的体验就是非常多的大陆编辑来加入这个房间，我都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的。有一些 speaker 他们讲说他就是看到标题所以就进来了，那有一些朋友他是看到他朋友在上面所以他就也跟着进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交功能实在是蛮奇妙的，就是它的确是它不是一个像 podcast 一个单向的内容呈现而已，而是它就是一个社群功能。而且我觉得很难能可贵的是我自己作为一个主持人其实我到后来只是负责主持的工作，我大概前一小时还讲的比较多，后面的慢慢 speaker 都开始知道他们要讲什么的时候，我都把发言权尽量交给他们让他们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推荐的东西有一些是我不会看的，所以每一个人视角有限嘛，所以你看的东西也有它的局限性你看的再多，你看的东西终究是有限的。所以他们讲到有一些东西的确是让我眼睛为之一亮，也是让我说我这一集想要花一集的时间把上一次我听到他们推荐的一些东西，那我觉得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当然里面不见得是有不值得推荐给大家，只是我自己记忆有限因为 Clubhouse 还有一个特色啦，就是听过即忘，就是因为我不可能现场做笔记，我还要做主持嘛，所以呢那一天他那个声音记录又不能留下来啊，我也不能回听了，所以就是只能完全是靠记忆那我就把我几个我印象深刻的东西我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在今天的节目分享给大家。里面有一些是真的我们传统在看 Netflix 排行榜在看 Stream 平台或者是在看新闻上面一些热门的推荐上面不会去看到的东西，我觉得蛮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另外一个现象也很有趣我发现大陆的这些讲者 speaker 他们真的是很敢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当天在开房间里面陆续很多人开始进来以后，我看到一些熟面孔但是呢大概有三分之二的 speaker 都是大陆那边的 编辑或者是单纯的进来逛的人，他们看到这样的题目或听到我们大家的分享，他也想要来分享给大家哦。那相对的，台湾的很多听众，后来我在粉丝专页上面也有收到私讯，或者是有在我的粉丝专页上面留言，甚至有推荐给我，我等一下也会推荐啦。好，他介绍的那部影集我在今天花了一点时间稍微的看过，我觉得也算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一部影集。那我觉得这就是两岸很大的差异啦，他们真的是，我觉得 Clubhouse 是更适合中国的一项社交工具哦。只是如果你有留意到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不管是 podcaster 或者是艺人或者是KOL 吧，他们在陆续哦在 Clubhouse 上面都有开什么主题呢？就是开两岸的主题，就是要大陆那一边的听众也跟着加入进来哦，来讨论。譬如说我好像看到百灵果就有开一个西藏新疆的主题，但是啊 Clubhouse 还很新，所以我不晓得说会不会是大陆越多人翻墙开始用，那中国政府会彻底的禁绝这件事，就是封锁这个软体会封得更紧密，让这个很少人可以翻墙来去使用这样软体。我不晓得这个 Clubhouse 在看起来在中国是很热，尤其在年轻群体是很热的一款 APP 哈。那我不晓得他们是用什么样方式翻墙出来啊，来去使用这一款 APP 哦。但它越火，我想在也许在未来的一两个月，假设它火到一个程度哈，那会不会中国政府就会去禁它也说不定？那中国会不会跟着也开发一款同样功能的软体来去取代 Clubhouse 啊？因为它的技术听说也是中国来的嘛，那这个都还不知道啦。所以但那天的现象很有趣，就因为是这样，我觉得给我自己的收获也蛮多的哈。那我自己在影集的部分，我最近倒是没有看过什么太值得我在过年期间花大量的时间去追的影集，反倒是网友听众那天在 Clubhouse 上面的推荐，我觉得是值得我花点时间去追的。譬如说那天有一位就推荐了一个巴基斯坦的网剧叫做女巫。那巴基斯坦呢，我们一般人大概不会去想到说去看巴基斯坦的影集吧。这部影集它其实在巴基斯坦是被认为，后来查了资料，它在豆瓣是评分高达 9.1 分了，然后呢在巴基斯坦引起非常大的震撼，甚至巴基斯坦的这个媒体的主管当局哦，都要求平台要下架这部影集。那它的故事背景呢，就是好像是四名不同背景的女性，因为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国家，所以它基本上还是个父权体制的社会，所以它故事描述四个不同背景的一个 女主角，一位是曾经做律师，曾经当做律师的一个上流社会的家庭主妇，另外是一个活动策划人，还有一位是拳击手，那第四位是刚出狱的杀人犯。他们是开了一家时装精品店，把这个时装精品店当作幌子，但实际上呢是做什么？做秘密侦探的角色。那用这样作为故事的背景，他去每一集他去碰触到一些在父权体制底下很敏感的话题，譬如说啊同婚、骚扰、性骚扰、虐待、或者是强迫婚姻、种族主义，乃至于同性恋、因为伊斯兰教是非常反对同性恋的。所以呢这部戏就在巴基斯坦引起非常大的震撼了。那讲到说非英语主流的影集哦，我个人就是觉得说 Netflix 这样的串流平台， 它带给我们最大的好处就是增加我们在透过影视作品来理解这个世界，它等于为了我们开了一扇窗。像巴基斯坦的这样的影集，在传统的收视习惯我们是很难去看到它的，但现今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的另外一个我们不熟悉的角落，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自己的观影经验啦，我自己也算喜欢看非英语系的影集，譬如说像西语系的影集，就是我非常推荐大家去找一些你可能非常有兴趣的题材。我就非常推荐大家巴西的一部影集叫做《黑金高墙》，在 Netflix 上面有。《黑金高墙》这一部影集，它是以巴西的一个真实事件所改编的，叫做洗车计划。那洗车计划是什么呢？就是巴西的一个重大的政治贪渎案件，前后有两任总统因为涉及到跟巴西的电信大亨在商业上面有所贿赂的情势，所以当初这部戏上的时候在巴西也引起非常大的震撼。那我在以色列旅行的时候，我住的 Airbnb 的家庭刚好是他的主人是巴西裔的犹太人，虽然他是童年时代就已经住在以色列，但是他的女朋友却是从巴西搬到以色列还不是很长的时间。所以当我们讨论到黑金高墙这部影集的时候，他们也非常兴奋，他说竟然一个台湾的旅客吧竟然也看过这一部西语的影集。我觉得不管是在拍摄品质或者是故事内容上面，这部西语影集完全不逊色于英语的影集。那同样的，作为西语系西班牙的影集其实非常强大。西班牙的影集当然最知名的就是《纸房子》了，如果说各位有在曾经追过的话都会知道，虽然它的后面的集数，就有一点拖，但它第一季绝对是神剧中的神剧。那《纸房子》之外呢，西班牙还有很特别的，它在这个我记得我看过的一个在欧洲各地拍摄，它的情境设定在它好像片名好像叫刑案侦查室吧，如果我没记错，但类似这样的片名了。然后它有这个英国片，有法国片，有德国片，但是它的拍摄，全部都是在西班牙拍摄。所以现在西班牙已经形同欧洲的影视的一个新兴地了。那更不要讲说像法语的影集，譬如说找我经纪人啊，这也非常多人在追，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影集。另外在法语影集里面，有一部比利时的影集叫做绝夜逢生，也是我非常推荐。当然绝夜逢生上映的时候在全世界都引起了非常大的一股热潮，相信也有很多听众也许曾经也看过。那我非常推荐这部比利时拍摄的法语的影集。那当然，它有一点 sci-fi 的科学的桥段在里面，它讲的就是全世界陷入一个危机，人类只要被太阳照到就会死，所以就有一个北约军官无意间得知了这个消息，然后他就挟持了一架客机就要机长，去用飞机的速度来去躲避太阳。那这里面牵涉到一些科学上面的计算啦，就是地球自转的速度。那飞机逆时钟绕着地球飞，有没有可能速度快过地球自转的速度呢？是有可能的，在纬度比较高的地方它的需要的速度就比较慢了，所以以一般民航客机大概时速八九百公里，是可以躲避太阳的。那这个剧情呢，就像一个密室杀人事件，它就在这个密室的紧绷的情况底下，每一个人有各自的盘算在里面，它就展现出一种非常具有张力的剧情。那除了这一部影集之外， 其实非西语系影集的世界还是非常庞大的，包含像德国的影集或者是北欧的影集也多有佳作。那我自己个人，我曾经看过一部丹麦的政治剧，我个人也是非常推荐，而且这部剧就像前面我讲的巴西的黑金高墙，看的人其实非常少，但其实拍摄品质都是在影集里面都属于佳作。这一部丹麦的政治剧，它其实有点像怎么讲，北欧版的白宫风云了。它讲的是丹麦的一个女首相，她作为一个小党的领袖，那她在一个突然的政治情势底下，她接任了首相这个位置。这里面又可以去理解丹麦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哦。其实我们在台湾大部分看所谓的政治剧，通常都是以美剧作为主要的架构去想这件事。那如果你想到美剧的话，就是像白宫风云乃至于前几年的纸牌屋这样建立在，还有一部美剧的白宫戏叫做指定幸存者吧，然后这一部戏也被韩国翻拍，拍成韩国版的指定幸存者。那这些架构底下，你看到的都是一个大有为的国家领导人，不管是在白宫风云里面那个民主开明的总统，或者是在纸牌屋这个权谋的法兰克安德伍这样的总统，基本上都是两党政治底下的一个产物嘛。但是丹麦的这一出政治剧叫 Borgen， 我不晓得丹麦文是不是这样念啦，但是它英文是这样拼、哦、Borgen。 那 Borgen 它这个字呢，就是丹麦的政治权力中心，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但是三权的政治机构都在同一个地方、哦、因为在这样的戏剧里面，你会看到属于北欧国家他们的政治独特的风情、哦、譬如说首相搭的这个首相的专车、哦、是福斯的国民车、哦、我当时看到我就觉得非常讶异、哦、原来身为一国首相、哦、他搭的车，我们不要说美国的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凯迪拉克特制的这个Beaster、哦，非常巨兽，用来形容它是巨兽。但是呢，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你说他坐的是一个非常阳春的国民车，这多少也有点说不过去吧。而且他的随扈，也就是首相一台车，后面跟着一台车、我们台湾的总统出门都是六台车的一个排场、所以你看了会觉得在政治剧的领域会有一点不太习惯、然后他的总统府、首相府、以及所谓的新闻的连发布室，如果我们常看美剧的话，他的发言人固定会每天举办为记者举办这个记者会。那在丹麦也是一样的，但是呢他的记者室或他举行这个会议的地方就非常小巧可爱、所以你会觉得说，哎，这个真的是跟我们传统接触到政治剧的这个环境，对于政治这件事情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出剧其实拍得非常好哦。Netflix 这出剧是在2013年它就播完了，它好像只有三季吧。那 Netflix 它看到了这一出剧的潜力哦，所以它决定在已经沉寂了七年，这出剧没有拍续集，但 Netflix 重新要开拍这一出剧的第四季。但是这是在疫情之前的消息啦，也不晓得会不会受到疫情影响，这出剧的这个第四季的新拍这个计划不晓得会不会生变、那总之呢如果大家想要体验不一样的这种政治剧，可以试着来看看这一部丹麦的影集。另外有一位 podcast 上面的听众，他叫 Ray， 然后 Ray 是之前跟我留过言、然后我们也有一些 聊天啦，就是在讯息上面有聊过一下。他也把他的作品，他非常有趣哦，他是一位漫画家，但是他同时在医院作为一位专业的职能治疗师哦。他的漫画我看过，故事非常的有趣，他是围绕在医院的诊疗室里面发生的一小段一小段的故事哈。当然他我们因为之前有所谓的总编相谈嘛，所以我们有联络过几次哦。那一天在Clubhouse 的房间，他也有发表他的看法哈，他有推荐。那他推荐的的确是医生才会推荐的影集哦，他从他的职能治疗师的观点哈，推荐了一部影集，我觉得非常有趣哦，叫做《亲密束缚》。那《亲密束缚》这一出影集，我看了资料，我也还没看，我应该会把它找出来看哈。它是以 BDSM， 所谓 BDSM， 大家应该对于 SM 这个是非常理解的，尤其在格雷的五十道阴影以后，应该大家都知道 SM 是怎么回事哈。那 BDSM 其实是整个群体的一个缩写吧，它包含捆绑、调教。或支配啦，施虐与受虐哈，这个在我们说性关系上面的一种特殊的倾向嘛，哈，应该是可以这样讲。如果我讲错了，麻烦瑞在留言指正我哈。那这一出戏它在播出以后有遭受到一些批评哦，认为说这个影片污名化 BDSM 的社群哈。那瑞推荐这一部戏，他觉得这部戏非常适合在过年的时候你一个人花一点时间来看。那这一出戏呢，他说也是会让他觉得会感动的戏哦。所以如果对于这方面的题材有兴趣的人可以把这出戏找来看一看。我自己会花时间看啦，不一定是过年，但我会把这出戏看掉。除了你过年的时候一个人把自己的空闲时间拨出来一个人看影集，刚专业的职能治疗师推荐你看《亲密束缚》这一出戏之外，其实有两位的 speaker 他们都推荐了同一部影集。那这部影集叫 This is Us， 它在台湾呢应该是在 Amazon 的 Premiere 上面有，我后来有回用我自己的 Premiere 账号去 check 过哦，有 This is Us 这部影集，在上面有第四季了，已经有第四季了。我也因为我之前没看过这部影集啦，所以我就看了试播集，我发现其实还蛮好看的，非常喜欢。就那一天 speaker 的发言哈，他们认为这一部戏是非常适合合家观赏，以及非常会让你容易感动落泪的一出戏哈。我一直觉得说，我那天也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就是过年的时候你会想要看一部什么样的戏呢？你是会想要看什么样的戏跟书哈？你是会想要看这种爽片爽书，还是呢你会在过年的时候还是想要这个在之念之，我要看商管啦，我要看职场啊，人生励志啊，这一类的书哈，或者说你要看一些具有学习启发或者是纪录片，还是你要看一部爽片？对啊，所以当然每个人的看法不太一样，有些人就认为过年期间就放松一下嘛。那我觉得我自己看过 This is Us 的试播集的一个心得，我觉得这部戏我会追下去，只是我可能不会一次的花大量时间的一集一集追，因为这出戏看起来就是很适合你陆陆续续去追的戏，它看起来不会有压力。但是不可否认，我光看试播集我就觉得说编剧很厉害哦。美剧其实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在它的编剧，那我觉得这出剧的编剧很神，小成本制作，但是演员都一时之选，而且算到位，所以这出剧是非常适合你有品质的打发时间的一部戏，而且会感动。但有没有到落泪呢？可能因为我只看了第一集，所以会不会落泪还不知道哈。但里面非常多鸡汤啦，我觉得对我来讲不是令人反感的鸡汤，是受用的鸡汤哈。里面提到一句话叫做 不管是多酸的柠檬都可以做成柠檬汁。那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呢？我就不爆雷，大家自己去看。另外那天有一位听众是郭欣欣，他后来在我的粉丝专页上面有留言，他说他非常感谢有那个房间让他笔记的好多口袋名单，所以他另外推荐了，他用留言的方式推荐我一部影集，好像英文叫做 Tales from the Loop。 我后来回去查，他一样是在 Amazon Premium， 然后他在上面的中文名称叫做回路奇谈。那我不晓得在网络上面查，可能就像他所讲的叫做环形物语，可能他中文名称都不太一样。那郭欣欣他提供的推荐是认为说，他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温馨但冷冽版的黑镜。那我自己看过，我看了两集，我觉得他其实是去用一个假设的情境，他把它设定在美国的一个小镇，有一个神秘的科学机构，这个镇上面还有很多机器人，不晓得从哪里来的。然后那每一集探讨一个主题，探讨的譬如说我看到的是身份互换，然后第一集好像是这个时空穿越，就是在平常的状况我们认为不可能会出现的，但是它出现了，那假设在这样的状况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来演绎出来。那我觉得这样的故事设定是有趣的。不过呢，这部影集适合什么？适合你耐住性子慢慢看，因为它的 tempo 有一点慢，它并不是那种你想象中的科幻剧是非常节奏非常快非常紧凑的。如果你把它当作黑镜来看，你可能会觉得它有一点偏慢哦，但是我觉得这一出影集也是值得看的，我后面还是会把它陆续把它看完，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故事假定是有趣的。第二个是看起来导演是要系列性，它总共八集，它都是独立故事，但是它一样是建立在同一个故事的结构底下，所以它每一集是探讨一个主题。那这种剧追起来就会比较轻松啦，因为你没有剧情线的压力在，你不会想要一集接一集不断的追下去。但是因为它探讨的主题是有趣的，所以这一部戏也非常推荐给大家，可以过年的时候来看。至于我前面提到有非常多的中国的听众来加入那天的 Clubhouse 的这个房间，然后他们也非常踊跃的发言其实他们发言我觉得还蛮有趣，因为有非常多的是出版的同业所以也问了 我或者是叶美瑶一些问题。那后面美瑶不在，所以他们问题就是大部分是我来回答他们问了一些问题，譬如说他们问我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是谁那或者是我怎么看大陆的现今的出版环境当然这两年大陆的出版跟台湾的交流很明显的有比较冷下来了，但是我自己还是会定期的去看一些中国的比较有趣的一些文字我自己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是金宇澄，我那天也讲了我最喜欢中国金宇澄的繁花，当然金宇澄有另外一部作品但是繁花是我最喜欢的他的作品那王家卫导演打算要把繁花拍成电视剧，那我一直非常期待这样的计划，因为繁花的里面的场景它是以上海作为故事背景我都可以想象用王家卫的方式来去做繁花的这样的场景会是一种多么华丽多么色彩缤纷多么吸引人注目的一种视觉那除了这样以外，金宇澄的文字功力也是非常的鬼才，他用一本小说全部都用上海话来写，但你作为一个不懂上海话的读者，你读起来一点违和感都没有，这是我觉得太难做到的事情了。我非常喜欢繁花这部小说，所以如果没看过的听众， 你在过年期间想要挑一本小说来看，也可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读这本小说。至于王家卫电视剧，大家都知道王家卫就慢工出细活嘛，所以他讲了，但距离真正能够出来，不好说，也许是五年，也许是十年，都说不准。那除了那天聊到说这 像他们想要理解像我的喜欢的大陆作家以外，另外有非常多的话题是关于村上，这是另外一个让我非常好奇的点，就是聊过年要追的书跟剧，我假想都是一些最新的东西，没想到大家的讨论焦点还是在村上。村上真的是深深的影响亚洲的一整代的读者了。那非常多人问的非常多问题，他分享很多问题。有人认为说他最喜欢的是，我那天印象比较深刻，他最喜欢的是挪威的森林，然后他最喜欢的电影也是挪威的森林。然后我就推荐他了，我说如果你喜欢挪威的森林的话，你可以去看一部，因为我直觉上我就马上想到另外一部电影是孔刘跟全度妍演的，叫做关不住的诱惑，他在同样他的场景也在北欧，所以我在导演的运镜风格上面啊，跟挪威的森林虽然时代相差我想起码20年以上30年吧，但是那个带给我的视觉的联想是完全非常直接的。如果你喜欢这一部应该也会喜欢那一部，结果他关不住的诱惑他也看过了，然后他也非常喜欢，这证明我的猜测是正确的。还有就是很多大陆的译者问我，就是编辑跟译者都有问这个问题，就是我读村上的译本，中国的译本跟台湾的译本，就我自己看来， 我觉得当然不好说哪一个比较好跟哪一个比较不好的问题了。那他问我说两者之间的差别哦，当然在台湾我们长期都看赖明珠老师的译本了，我们非常熟悉赖明珠去解释村上的方式。那里面有一个编辑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他曾经看过村上的访谈，因为村上本身也是一位翻译者，所以他有，我觉得那可能是抱持着一个有一点开玩笑的讲法啦，就是说翻译本身是一个没有效率的沟通工具，就是你把一个文字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字。那我一直觉得翻译等于是创作的一部分，他形同是创作者的一部分了，他也许不到一半了，但是翻译必须要都把他自己的风格，不可避免的必须要把他自己本身的内涵学养乃至于他的价值观都放到译作里面去哦，也这样译作也才会精彩。所以为什么赖明珠的译作在台湾这么多年来他就是屹立不摇，我觉得也在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看到的中文版的台湾版的村上春树，其实某一个程度是赖明珠眼中的村上春树，赖明珠眼中的村上的世界观或者是他的小说。那这里面有一些编辑就会说他用英，他回头去看英文版的村上，他就会觉得哎，那是另外一个东西哦。那中国的是译者是林少华，所以他们问我，但是我自己村上的著作的简体版我大概只看过村上跟小泽征二对谈的那一本书了。老实讲村上的小说我是没有看过林少华译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比较说赖明珠跟林少华的差别哈。但是我觉得赖明珠的那种译法是其他译者很难去接近这样的，我们不姑且不论好坏啦，很难接近这样的风格的。 所以那天有大量的讨论是在讨论村上，有非常多的 speaker 都回头再去讲村上他最喜欢的是哪一本书啊，然后对他的影响是什么。我觉得这非常有趣的议题啦。我甚至我发讯息给我后来就发讯息给时报出版，因为村上的作品在台湾都是由时报出版所出版了，所以我就发个讯息给时报出版的赵董事长，然后就建议他说请他是不是他下面负责村上的编辑，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在 Clubhouse 开一个房来讨论村上春树。我是没有资格开这个房啦，因为我不是文学编辑，叶美瑶可能非常有资格，因为他之前编过几本村上的书。那总之呢，如果有一个房来讨论村上春树的作品，我相信这个房也会爆，因为有非常多的人受他的影响。那除了大家讨论到村上以外，其实非常多中国的 speaker 也贡献了，像刚刚巴基斯坦的那个女巫就是由中国的听众所贡献的 speaker 所贡献的建议。那我觉得这也 make sense 啦，因为巴基斯坦跟中国的关系是相对来讲比较亲密，巴基斯坦跟印度又是死敌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微妙的事情。那除了这个以外，他们也分享了就是在录剧或录综方面的一些建议。他们也问我啦，问我说最近这一段时间有没有看过什么录剧。那我自己是因为 Netflix 的关系，我看了长安十二时辰，但长安十二时辰终究是我这一辈人会喜欢看的陆剧。我发现年轻世代他们追的陆剧就真的更接地气了，更显示出其实两岸之间如果不去太多的意识形态跟政治的话，如果回归到一般的庶民生活，我觉得反而有一些共通语言是近的。譬如说像之前我记得没多久之前吧，三十而已这出剧在台湾的职场的年轻人就起到很大的共鸣，女性群体起到很大的共鸣。那这一次呢 speaker 里面有提到了一出陆综，就是大陆的综艺节目。这部综艺节目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它叫做令人心动的 offer。 后来我查了维基百科，我才知道原来这个节目呢是韩国它在2019年制作的综艺节目，那在韩国直翻的中文名称叫做新职员的诞生。但是呢腾讯他在2019年他把他的权利买下来，在中国做他们的版本，那他们的版本就叫做令人心动的 offer。 我觉得名字取得非常好，名字本身就会是吸引关注的。那他的故事背景，他是一个实境秀，所以呢他的故事背景就是一群想要成为律师的年轻人，他们加入了上海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然后这些年轻人都是扮演实习律师的工作，然后他们去争取，经过一个月的实习之后，其中有两个人可以得到律师的聘任合约。所以呢这个实境秀我觉得它本身的策划就颇有新意哦，再加上他们这个参加里面的实习生，我看维基百科上面是有八个实习生哦。这八个人呢里面都是有相当傲人学历的，譬如说他里面就讲到有一个是家世背景非常好的，他是北大博士班，然后呢之前都是在澳洲留学，那他澳洲念的那个大学呢是号称南半球学费最贵的大学哦。那这里面呢又当然有所谓他们当地的，在当地譬如说什么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本科念硕士啊，或者是海外回来的这种富二代都有。那我可以想象，我当然还没看啦，我可以想象这个剧情应该是会蛮有趣的。那这样的实境秀节目其实在西方也非常的多，在美国也非常的多哦。所以那天中国的 speaker 都贡献了不少他们在于阅读 或者是观影经验上面的一些分享哈。那我也觉得说这个也是可以作为我自己个人未来观影的一个清单，也拓展了我去看一些新东西的领域。好，这周因为是过年嘛，所以我也打算放自己一个小假，再加上我刚刚跟各位讲，就是过年期间我打算要读一本大部头，另外还加上一本商管书，再加上一些影集哦，所以就这个礼拜我就更新一次而已了。那今天的节目做完了，就可能下个礼拜一或礼拜二我会再更新哈。那在这边就先祝大家新年快乐，牛年呢，大家都说扭转乾坤，对吧？但我觉得也不用立这么雄伟的志向啦，在新的一年呢，只要能够扭转个人的小宇宙，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在2021年，想必疫情都还要经过一番周折才能渐渐平息啊。那在进入到疫情的第二年，我想维持身心的平衡呢，还是我们必须要日日修行的功课。所以就祝大家能够顺利的扭转心中的小宇宙，让自己达到每天更快乐的境界啊。那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欢迎在 Apple Podcast 帮我留下五星评价，同样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各种的平台上面留言，或者到我个人的粉丝专页韩松林的编辑手机上跟我互动，我都会尽快的回复大家。那祝大家新年快乐咯，我们下一周见。